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认识你真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玉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呢，来自于重庆，署名叫做 Sandy 的姐妹。在 Sandy 姐妹的见证当中，她就说：“玉泽和木星，你们好，我听你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每天上班的路途当中呢，都会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这节目也带给我很多的帮助和平安。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呢，是2023年最后的一个工作日，也是我的生日。今天呢，我休年假，睡到了自然醒，然后就开始读经祷告，写我的灵修笔记。岁月静好，平安喜乐。最近呢，在节目当中啊，都在重复说要数算神的恩典。在今天的见证当中呢，我就要跟大家讲讲最近的经历。最近在我的生活当中啊，经历了神的大能和奇妙的作为，让我对神啊有更多的信心了。
第一件感恩的事情是我们家大宝的学习，小升初的事情啊。上个月呢，一个重点的初中到他们小学突击做了一份试卷，会选一批优秀的小学生提前录取。考完的第二周，有很多的家长都接到了电话，让他们去参加冬令营，说他们通过这个考试进入了冬令营的名单。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接到电话，我就向神祷告，希望啊我们也可以接到这个电话，被这所学校所选上。我等了两天仍然没有电话，我想也许这一次是孩子考得不够好，虽然有点失落，但是也没有办法。但是当天下午，神就回复了我的祷告。班主任在班级群里通知大家，最近很多的家长接到了冬令营的电话，让大家不要相信，那是外面的机构的套路，谨防上当受骗。原来啊，神不给我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受欺骗。本来这件事儿我已经忘记了，结果前两周啊，我正在教会礼拜的时候，突然有个同学的家长给我发微信说啊，恭喜你们家孩子拿到了人生第一个 offer。
当时我真的非常惊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offer， 就是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录取通知书。结果那位家长就告诉我，班上有三个同学被重点中学录取了，其中呢一个就是我们家大宝。真的非常的奇妙，因为我们家大宝啊才四年级的上学期，没有想到这么早啊就可以被录取。之前呢听很多的家长讨论升学是如何的艰难，而进一个重点中学更是艰难，要经历很多的培训，要写十几页的简历，参加多少的考试啊才能够层层把关，最后被录取。而且一般的是六年级的时候才会拿到这样一个录取通知书，但是我们还没有经历这个过程，通过一次考试呢，孩子就被录取了，真的是太神奇了。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和神奇妙的作为，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却可以。2024年的第一周呢，我们又接到了排名第一的初中的编程复试名单，并且已经参加了考试。在我写见证的时候呢，我们还在等待结果的过程当中。其实初试我们考得并不好，能进入复试，孩子自己都感到很不可思议。我知道这也是神的保守和带领。现场的复赛呢，考了四个小时，孩子觉得自己答得还可以，我们就祈求啊，神能为我们带来被录取的好消息，我们也继续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的引领。哈利路亚，感谢神。另外呢，在我最近的工作当中啊，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神奇妙的成就，那我就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呢，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非常谢谢来自于重庆的 Sandy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这个见证给很多正在被这种各种各样卷的洪流而搅扰的这些父母们带来一个强心剂，就是在这样一个洪流当中，其实我们 们依然是可以有安息的，而这个安息呢就是祷告所带来的。
不是，这个姐妹其中有一句话说，我没想到我的孩子这么早就上岸了，虽然雨泽并没有这样读哈，因为他害怕大家听不懂，但是我在看到这个见证的这个词儿上岸了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浪潮当中，这个孩子提前上岸了，然后站在岸上看着内卷的海浪。但是其实我想要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讲哈，我们的人生永远都没有上岸的那一天，除非我们真的抵达了那好的无比的天堂，那叫上岸了，否则我们永远都是在惊涛骇浪当中，都是在一种卷的状态。其实你会发现，不仅仅我们孩子的教育体制是卷的，我们成年人的生活难道不卷吗？我们的婚姻都是卷的，是吧？现在超过30岁没结婚，那不就是被人说，哎，你咋还不结婚呢？你是不是有问题啊？你这个人不管是性取向有问题，还是你心理有问题，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卷。大家在以一种人的标准，而且是一种错误的罪恶的标准为标准的去内卷消耗，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就是把你们提到高处，是把你们站在山顶上去看那海浪。当你看到那个海浪，你会发现如果你站到山上看那个海平面的话，就会平静很多，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海也没有那么害怕。可是如果你在一个小船上，在那个海的中间，当那个浪一波一波打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害怕。所以上帝不是为了让我们上岸，上帝是为了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看浪花，而那个时候就变成了欣赏而不是恐惧。
没错，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很多的父母来讲，可能就觉得自己并没有卷入这样一个非常卷的洪流当中，但是就像刚刚
骗自己了。
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许你自己在工作当中不卷，但是因为这孩子学习的这个卷的洪流呢，也让自己没有任何逃生之处哈。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如今这个社会当中整个的风气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如何在这个风气当中保守我们自己的心，一方面保守我们自己，另外一方面透过父母的保护，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一个保守当中继续的长大。你说能够完全不受污染或者这影响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努力的靠主把这样的影响降低到最低。还有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靠着父母对孩子的保护永远是不足够的，而父母要学会的是让孩子自己怎么能够直接的寻求上帝的保护。因为父母虽然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但是父母不可能7天24小时的一直陪着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办法一直陪着孩子去上课。但是无论我们的孩子去到哪里，只要我们的孩子愿意呼求，我们的上帝就在孩子的身边，就可以来帮助孩子。
所以主耶稣说嘛，我是这个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透过我你才能够去到天父那里哈。如果我们不能够把主基督耶稣带到我们孩子的生命当中，或带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永远都没有上岸喘息的那一刻。因为罪恶的世界就是一个大轮盘，我们就像那个小白鼠一样，在那个轮盘上面就是不停的奔跑，直到把自己累死。
没错，另外呢，祷告啊永远能够去到我们自己去不到的地方。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北京的玉姐妹，她说，宇泽牧师你们好，特别喜欢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还有馒头的对话，乐谷咏叹调，还有拥抱每一天，做饭的时候听，收拾房间的听，有空啊就听你们的节目。所以我今天呢也愿意来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呢，为主来做一个见证。我有腰间盘突出的问题，腰椎管狭窄已经有好多年的时间了，这些年啊也是反复的犯病，怎么治也治不好，尤其是这最近3年的时间啊，腿疼的特别厉害。女儿带着我在北京的各大医院全看了，专家都说啊必须得做手术，可是我偏偏啊不想做手术，也怕手术呢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再一个呢，我也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这么大的年纪做手术的时候啊，真怕我自己啊承受不起。
我是走不了道的，走一咕噜就得歇着，有时候走100米啊都走不下去。我是愿意跳广场舞，最近这几年啊广场舞也不敢咋跳了，就是腿疼嘛，吃药也不好使。后来啊在去年的10月初，我们教会组织了9天的禁食祷告，我呢就早晨禁食9天，我就祷告神，我说主啊，我是你的女儿，我一天走道啊都瘸着拐着，这也不荣耀你啊，我这一瘸一拐的样子也不是一个好的形象，我这样会亏缺了你的荣耀，主啊就求你医治我吧，你能让38年的瘫子正常走，我相信你也能让我正常行走。 时间不长啊，神就垂听了我的祷告，医治了我。我现在腿啊也不疼了，也能跳舞了，也能出去遛弯了，走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根本不在话下，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说啊，只要信就必成就，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求就能够得着。感谢主，荣耀归给主，愿神赐福雨泽早日找个好媳妇儿，祝愿木星越来越漂亮，愿神大大赐福你们电台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福杯满溢，恩上加恩。
谢谢来自于北京的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是阿姨哈。另外也谢谢你给我们的祝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玉姐妹就讲到自己呢遛弯这走道都不行，
不荣耀你。
还有呢，就是我特别想跳广场舞，现在也跳不了了，结果呢你看神就满足了他这个心愿，并且我觉得他这个祷告你说长吧也不长，但是呢非常的真情实意，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倾诉，主啊你看我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荣耀你，并且呢人家都说进食管用，我也就进食了九天的时间尝试一下吧，结果神就回应了他的祷告，现在走道没问题了，并且又回去能够跳广场舞了。每次跳的时候我估计心里还在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哈，神有医治的大能，但并不是说你祷告就一定会医治。当然我觉得我们这个阿姨所经历的的的确确是神丰丰满满的爱，但是如果你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你也不能说神不爱你，因为在很多的时候神会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操练我们的生命，真正得益处是我们的灵魂得益处。
没错，另外呢这个肉体当中或者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如果神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成就呢，我们感谢主，如果神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成就呢，我们依然感谢主，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最重要的问题是不管神有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来成就，恩典永远都是够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的经文。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前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的经文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看似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是为了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人之所以不能理解神的做法，是因为人的有限和愚钝；人之所以会觉得这是反其道而行，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明白什么是道的正确方向。我们以自己错误的理解为道时，就不可能理解神的美意和旨意。和妈妈通电话，直到今日才知道，她从去年的一月份开始每天抄写经文。我在心里狂喜，哈利路亚，主实在太爱我们了。她正在我们家做翻新的工作，她差派了几位天使帮助我将他们抬到主的面前。一位是梁牧的老师，一位是目前帮助我照顾父母的姐妹，一位是珍儿姐。我跟妈妈说，我们就像圣经当中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的四位朋友。妈妈一再地说感谢主，看着妈妈脸上渐渐多起来的笑容，我真的是满心的感恩和感谢。他使用我这个不配的生命，让我成为他话语的出口，他拣选我这个骄傲的罪人，让我成为了他恩慈的见证，他让我的软弱和小性成为众人警醒的警钟。我不再惧怕暴露自己的不足，因为主的大能正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上帝借着那在世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生命，却将福音传开，他让我们明白叫人在世界上高深的智慧、能力、地位和道德都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唯有不靠肉体、靠圣灵、不靠自己、单靠主的人，才能够因着恩典重生得救。所以我们有什么资格自夸？有什么资格骄傲？又有什么资格自以为是？主啊，谢谢你拣选我这个不配的罪人，谢谢你让我越靠近你越看到自己的愚拙污秽，谢谢你让我知道我自己的软弱，并愿意靠着你而刚强。主啊，谢谢你使用我，求你不停地教导我行在你的真理中，成为他人的祝福。主啊，剔除我的骄傲与自大，让我真正的谦卑在你的面前，也谦卑在人的面前。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前方的路，你指引我道路。当我感到疲乏无助，你以恩典扶持我。当我想要放弃时，你以慈爱拥抱我，使我重新站立，走上应许之地。看不见前方的路，你指引我道路。当我感到疲乏无助，你以恩典扶持我。当我想站立，走向应许之地。耶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患难之中我紧紧抓住你，让你话语成为我脚前的灯，成为我路上的光。耶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风浪之中你紧紧抓住我，你是我心中 用深情告诉我。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话中友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27节的经文。每次读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都被神的爱所深深的鼓励。经文里面讲到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很多的人说啊，来到一个上帝的面前呢，我们都要成为最美好的样子哈。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却告诉我们，上帝，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天父所要的刚好是相反的。他拣选了那些愚拙的，他拣选了那些软弱的，而这些人在世人的标准当中呢，都是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的。在以前的日子当中呢，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的神学课上，那是我在上本科的时候，我们老师问过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觉得我们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服侍主哈？我们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是软弱的。因为当时呢，很多的同学们也比较年轻，可能很多人也在信仰当中，也是一个属灵上的婴儿哈，所以对这方面没有太多的影响。我记得当时很多学生那种惊讶的目光，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反而要成为一个软弱或者一个愚拙的，我们才能够服侍主呢？老师就告诉我们一个，只有软弱的人才懂得对主的依靠，一个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是刚强的一个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被神所使用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就觉得自己是上帝了。因为在我们很多的事工当中，尤其当我们服侍主的时间越来越久以后呢，我们经验就越来越多了。但是撒加利亚书当中却一直的提醒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不是依靠势力和才能，我们也可以翻译成不是依靠经验。因为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经验反而成了我们祷告当中或者寻求主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拦阻。因为我们觉得这事儿我以前有过经验，我已经做过了，不用担心，我一定可以的。反而我们的这种经验也能滋生我们的骄傲。所以正因为这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经验，他非常的软弱，他知道说，主啊，在这件事情当中，我真的是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而那个时候的离了你我什么都做不了，就不再只是一个口号或者一个祷告了，而是我内心深处一个真实的认知，主啊，我实在是必须在这个领域当中依靠你。可不是吗，弟兄姐妹，你想想，在我们不管是团契小组的分享当中，亦或是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见识到这个。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人痛哭流涕，那些人痛哭流涕并不只是被神感动的，很多的时候痛哭流涕，而是无奈，
后悔的，
还有后悔，很多的无奈。这种无奈就是，主啊，我真的是靠我自己做不了了。因此弟兄姐妹，你会真的是发现，反而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了虔诚，因为他们的虔诚也让我们看到了信仰的美好。而这些所有加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神一个怜悯的心，再加上一个人谦卑的寻求，事情往往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做成了。而当这一件事情做成，两件事情，很多的事情不断做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恩典，而这个恩典也就成了就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每一次拉到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就是美好的见证。
其实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骄傲的，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因为你不接受被改变。可是当你意识到说你是骄傲的，你是不行的，你是不好的，你是不足的，你反而就会让自己去愿意接受改变哈。今天早上特别有意思，我们早上在开这个晨祷会的时候呢，木星读经哈，就是周二姐呢说了很多的经文，说让大家谁先翻到谁就读啊，我这真静的心就被点燃了，我就说我咋就翻不到呢，是吧？好不容易最后周二姐说算了，给你这个再你再念下一条吧，就是专门让你念，
老师给个附加题，
对对对，就是这个 mentor 给了个特别的附加题，结果没想到我就把那个坑中念成了空中，然后我们其他的这个弟兄姐妹就说，神把我们从坑里提拔，你咋说的是神把我们从空中解救，
对，就是他想上天你直接给你拔起来了。
不是，你知道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突然一下，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大家觉得说我是口误哈，但我在那一刻我在想，是哦，你看很多人的生命呢是在坑中被提拔的， 就是比如说他们的生命在痛苦挣扎，比如婚姻出问题啊，财政出问题啊，遇到了很多泥潭一样的生活的纠缠啊，然后被神提拔。我不是，我是飘太高了，就是把自己当个气球一样的，神是愣是把我给蹬下来的。所以你看这个，有些人呢是从悲惨当中被神解救，那我是在骄傲当中飘了的情况下被神解救。
不过你也挺谦卑的，因为我刚才就在想你可能要说另外一种方式。
嗯，
我就是故意的，看你们有没有注意听。
没，我那一刻就想圣灵又提醒我了，不要飘啊，不要飘，你当初飘太高，飘了你自己已经不知道自己往哪飞的时候我把你救下来，否则的话你看你飘到哪儿去了，你都不知道你自己飘到哪儿去。所以我觉得你看每一个人的生命被神所解救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就马上意识到，哎呀，圣灵跟我说话呢，主啊，你就把我带到你的道上，这个道上是有光明的。
不过你这解释也行得通，就是有的人信主呢，是因为在空中的时候，神让他一下子降杯了，回到了这坑里头。有些人特别的谦卑，在生活当中特别的苦楚，一直在寻求上帝，寻求了半天没寻找到，结果呢，后来神就来寻找他了，一下子从坑中把他提拔起来了。
所以无论你是在空中飘着呢，还是你在坑里躺着呢，哈，神都有办法把你带到他的光明之道上。
不行，你这就完全一下子讲的又不逼逼口了。
那咋逼逼口？
他在坑里躺着呢，神是救不起来的
啊！你得站起来，
对，你得愿意站起来才行。
就拉你的时候你自己得往上使使劲儿啊，蹬一下
就顺服是吧。
亲爱耶稣，我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你，我将全人交托给你，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唯有耶稣明了我身心感受，因你曾为我经历苦难，唯有耶稣能缝合一切伤痛，因你手边上我的医治，一直救助担当我的软弱，带我走出黑暗脱离捆绑，一直救助赐下安慰力量，释放我全人的自由。
亲爱耶稣，我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你，我将全人交托给你，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唯有耶稣明了我身心感受，因你曾为我经历苦难，唯有耶稣能缝合一切伤痛，因你手边上我的医治，医治救主担当我的
耶稣基督仍然是我们医治的救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因他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医治。将你的心举起来仰望他吧，让他医治的活泉现在就触摸你。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玉泽，
我是木星。
刚才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让我想到了两个例子。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有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小鸟姐妹的见证。其实呢，在她的见证当中呢，就因为她自己因为有脑瘫的这样一个症状，所以很多人都看不起这个姐妹。但后来知道这个姐妹啊，在她自己的生活当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求知的欲望，所以她自己翻破了好几本的新华字典，自学的汉字。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在这个坑里的时候，我们小鸟姐妹其实从来没有在坑里躺着，她一直是在靠着自己的努力，希望能够爬起来，爬出这样的一个沼泽，爬出这样的一个深坑。但是因为在她自己的生命当中实在找不到出路，所以后来呢，她又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就是一直想死。因为她尝试了这么久，最后就已经绝望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面对这些自杀的人的时候呢，都有一种看法，尤其是为情自杀的。对于这些女孩子们，因为很多时候为情自杀的大部分都是女孩子，或者多数是女孩子，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孩子你太傻了，这个男孩子都没有爱你，为什么为他而死呢？其实那个时候的他呢，情可能只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这之前呢，已经有很多的失望了。最后当失望不断的积压的时候，就成了绝望。人一旦开始绝望，对生活没有盼望的时候，他就想死了。小鸟姐妹当时也是那个样子，直到有一天呢，她听到福音广播之后呢，她就信主了。而信主之后呢，一开始她叫悲伤的一个小鸟，后来叫阳光的小鸟。然后呢，她就用鼻尖和下巴把我们的节目上载到很多的这个网站当中，尤其是在刚开始国内这些视频网站兴起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土豆网的网站，她就把我们的音频都放上去，希望帮助很多跟她有类似经历或者软弱的朋友们，或者对生活失望的朋友们，借着这些广播节目呢，能够找到希望，找到未来的方向。然后呢，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应该可以说小鸟是我们整个电台最早期的一批义工当中的一个成员。那在他的见证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神他自己的大能，神拣选了这样一个脑瘫的这样一个姐妹，让这些没有脑瘫患者的人呢，内心深处有很多的羞愧。不仅仅小鸟姐妹后来把我们的节目上载到网站当中，后来呢，因为他自己特别的懂电脑，因为他自己学这些东西啊，他又带动了他们整个农村的农业。怎么讲呢，很多人收了苹果啊就给他，他就在网上在淘宝当中去卖，不仅仅是造福了这些农民的朋友们，另外呢，很多的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因为他们整个接受的这个教育比较落后，没有办法上网报名参加征兵的活动，小鸟就义务的帮他们做征兵的活动，帮他们去报名。后来有一年呢，在他们省啊有这个十大感动人物，小鸟姐妹还成为其中的一个候选人，我们非常为她感动。你就看到这样一个姐妹放到人群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多看她一眼，结果我们的主不仅多看她一眼，最重要的耶和华的眼目一直都定睛在她自己所爱的女儿的身上。
是，
也借着这样一个残缺，在很多人甚至不会多去看她一眼，不会多一眼去关注的一个人的身上，看到了福音的大能。另外一个姐妹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的海棠姐妹。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个子，很多的听友没有见过她，就一直以为她的身材会比较的，起码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身材。但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的海棠姐啊非常非常的小个子，但是我们在办公室以前就常常讲说，这个小个子发出大能量来，透过她的祷告，透过她在众人面前的服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谦卑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些普通人的生命当中，都是透过他们的软弱看到了主的刚强，都是透过他们的谦卑看到了主他自己的大能。但是我也在想， 另外一个方向，如果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想想我们自己的周围，或者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且不说软弱的生命发出光亮，我们且不说谦卑的生命发出这样的大能，我们来想一个相反的方向，也许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那些你看上去非常非常骄傲的人，结果你在他的生命当中看不出来任何主自己的荣耀，在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特别高大魁梧的人，结果在他的生命当中看不到任何神他自己的力量。我想也有这样的人，而弟兄姐妹，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而且最主要的是，在一些所谓高大的、位居高位的、很有财富的人身上，你是没有办法看到神的能量的彰显的。为什么主基督耶稣说呢？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都更加的难，因为他们太依赖自己了。大家但凡去看一看这个靠自己的，包括我们现在世界上很多的一些首富也好啊，还有全球知名人物啊等等哈，你比如说艾伦马斯克是吧，就是我有钱，我就是砸钱，我要上月球，我要去把富人都带到这个月球上，因为有一天地球爆炸了，地球没有了，我们这些富人还有存活的可能性。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并没有看到他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一种美好，婚姻一塌糊涂哈，叠了好多的孩子，没一个孩子好好跟他在一起相处的，甚至他最早的这个妻子给他生的孩子先是变性，后来又是和他断绝关系。如果你从人的角度来说，是的，他很有钱，他也很有才，他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领导的能力，很多的一些在世界当中的见识、投资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人最根本的生命需要，爱、温暖、家庭、信任等等这些上面，它又是一个惨败的例子。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的对比当中，你需要问问你自己，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的是住在一个大豪宅里，开着一个豪车，可是却没有人真正的爱你，你对每一个人所设立的都是一道一道的防线，而不是赤路敞开的相处，还是说你就是在一个目前的平平凡凡、简简单单的工作、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当中，感受到的是神创造的美好，感受到的是神看顾保守的平安呢？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问问自己，你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你是希望有一天在上帝的面前说啊，我曾经拥有什么，然后上帝微微一笑，耶稣微微一笑说，对不起，在天堂这些都有，可是你得不到了。还是说有一天在耶稣的面前你说，主啊，我此生太简单了，我真的就如尘土一样，我根本给这个世界没做出太多的贡献，但是主耶稣说，孩子，欢迎你回家，因为家里什么都有。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
当黑夜没有尽头，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要举双手赞美，失恋中愿想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是我刚强。
有时候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慢慢
家。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我们刚才给大家留到了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一起来共勉和反思的，不光光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值得我们不断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我们接下来行走的方向。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 The Hope 这个组织跟大家一起来演唱的歌曲，叫做跟随你心意。我想只有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才能跟随神的心意。但是只要我们跟随主心意的时候，不管主的心意是什么，就像刚木心讲的，在神的家里什么都有，在主的里面那里也是应有尽有。就像我们在很多的时候走到街上，这些广告字样，不用东奔西走，这里应有尽有。只要紧紧的跟随主，我们就走在了无限的祝福当中。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我放下自己来到你左前，生命脚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我把自己全然交给你，上至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里，我愿意。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片片故事。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圆圆姐妹。圆圆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认识你正好的家人们，还有木星、雨泽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我来为主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是有关于主亲自医治了我老公胸腺瘤手术的。在2022年10月，我老公上班装空调的时候，被一大群大马蜂啊蛰到了，当时呢是从三楼摔了下来，还好啊当时系了安全绳，打了120被送进我们这边的县医院，还好有神的保守，通过检查啊身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被大马蜂蛰到了，脸上摔破了几处小口子，到处都肿了，当时打了点滴，脸上缝了几针，也打了破伤风，当天呢就回家休养了。一个星期之后去拆线的时候，我老公把当时拍的片子请医生仔细看看，医生看了之后说老公的胸腺上有一个瘤子需要手术。我们商量之后第二天呢，我老公又去我们这边的地区医院再检查了一遍，医生还是说是胸腺瘤，建议我们去上海做手术，但因为当时上海疫情封控，医生建议我们等上海疫情封控结束啊再去做手术，于是当时呢我们就又回到老家了。
2023年的4月份啊，老公因为甲亢住院了，治疗甲亢之前呢需要检查身体才能用药，结果啊，神还是借着医生的口提醒我老公胸腺上有个瘤子。一个星期之后甲亢治疗结束回家，虽然现在的药还一直吃，但是各项指标却在慢慢恢复当中。感谢主，2023年的7月啊，老公在家突然晕倒摔伤了颈椎，打了120又住进了医院，又是各项检查。出院的时候医生告诉我的老公有轻微的脑梗，但因为颈椎伤了做什么都不方便。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家了，在家养了一个月之后啊，颈椎恢复的差不多，于是又去医院治疗脑梗，这前前后后啊就把治疗胸腺瘤啊给耽误了。一直到2023年的10月份，我老公说还是去上海把这个手术做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启程去上海。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家庭吧。我有一个80岁的公公和正在上初中的女儿，公公平时呢不和我们住在一起，离我们住的地方骑车的话有10分钟的路程，每天我老公都会回去看看老人在家的情况。感谢主啊，公公80岁了，身体健康，生活也能自理，家里的生活开销呢还完房贷所剩无几，但如果去上海看病，不单单家里承受不了这样的经济负担，孩子上学放学生活各个方面啊都没有人照顾。这几个月以来，我和我的两个姐姐会时常通过网络的方式同心合意地聚在一起，为各自的家庭去祷告。但是在这一个月以来，姐妹三个是天天同心合意的为我老公去上海看病啊，求神来带领，也求神来医治我老公身上的疾病。有的时候我们一起进食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着祷告着就痛哭流涕。
我老公啊就在网上查了一下上海哪一家医院挂谁的专家号，最终啊就选了一家医院挂了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0月23号的专家号。去之前呢，我老公说就把之前2022年10月份和2023年4月份所做的片子带上给专家看看，看了再听听专家怎么说。我们几个祷告啊，心里一直有感动，要先在这边检查，把最新的片子拿去给专家看。感谢主，我就开口和老公商量，老公就决定第二天，也就是10月19号去我们这边的医院重新拍个片子。片子当天就出来了，拿给医生看，医生说瘤子小了，现在有一个结节，不用做手术了。感谢主，我听到这个好消息赶紧分享给我的姐姐。姐姐说神亲自为我老公做了胸腺瘤手术，却留下了手术后的一印记，就是那个小小的结节在那里。
真的是感谢主，主耶稣知道我们经济的缺乏，知道我们夫妻二人去上海的话小孩子就没人带了，老人在家呢我们也不放心，主耶稣知道我们家庭的重担，不会把我们担不起的担子给我们扛。虽然我们中间因为一次次的住院耽误去上海做这个手术， 但神他是不误事的神，是让我们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患难，我要在我老公的身上彰显他自己的神迹奇事，感谢主。还有一件事呢，是当时拍片子的时候啊，检查出来我老公的身上呢还有一个大约4公分大的肾囊肿，也需要手术。之前呢老公2年前就做过肾囊肿的手术，这个估计是2年前做的时候啊没做干净，但医生说有可能不是囊肿，是肿瘤。于是我和两个姐姐继续每天为着老公的肾囊肿祷告，求神医治，也求神带领。这期间呢老公去南京也看了几家医院，医生给出的结果都不同，有的说不用手术，有的说可以观察看看，有的就说是肿瘤需要手术。当时啊听了这么多不同的意见，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在看最后一个医生之前的一天晚上，我跪在主的面前嚎啕大哭，求神让我明白要不要做这个手术。之前所有医生所说的我都不听，我就听最后这个医生的。做完祷告，女儿放学回家，神就借着女儿写的一篇作文安慰了我。作文啊写的是7月份老公因为颈椎摔伤住进医院，我陪护7天。在这里说一下，老公甲亢脑梗住院啊不需要陪护，当时呢也刚好是暑假，就把孩子送到了他三姨家。孩子在他三姨家特别想家，就打电话让我把他接回家，我没同意，所以当时孩子就有点委屈，孤单的找同学倾诉。之前啊孩子也经常暑假去他三姨家住几天，玩的都很开心，但是啊这一次孩子却心里有了很多的担忧，可能也是孩子大了，心思意念啊有了自己的想法，而且恋家了。看着孩子写的作文，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我想啊主不会让孩子再一次经历父母不在身边的孤单与无助。过了几天，预约的最后一个医生看了我们的片子，说这个不一定是瘤，可以观察3个月之后复查再说。
感谢主，我愿意顺从主的带领，听最后这个医生的先观察。虽然主没有当时除去我老公身上的肾囊肿，但我相信神有他自己的美意，我也相信神有一天一定会医治我老公的。通过这些经历，也就是我老公他自己所经历到的这些患难得医治呢，也更加加添了我自己的信心。我也希望我的老公有一天啊，也能够被神所拣选，来认识我所信的神，就是又真又活的神。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呢，事情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每天姐妹三个还是会通过网络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最后我想对主说，主啊，认识你真好，有主真好。
主啊，深愿我重罪的遮掩是何等恩典，能够得服你眼，在你面前我喜乐能永远，草虽枯萎却必生长你面前。在春去秋来你应许中仰脸，深谷原始高处恩典彰显，我愿重新活过，埋葬昨天，因你爱我完全。深渊我重罪的遮掩是何等恩典，能够得服你眼，在你面前我喜乐的永远，草虽枯萎却必生长你面前。在春去秋来你应许中仰脸，深谷原始高处恩典彰显，我愿重新活过，埋葬昨天，因你爱我完全。 像昨天，因你爱我完全。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非常谢谢来自于江苏的圆圆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要特别祝福我们圆圆姐妹的老公哈。
嗯、
你看经历了这么多的患难，按我们圆圆姐妹发来的见证来看，你每一个患难主都帮忙了、
嗯、
可得来到主的面前了。
是，其实有的时候呢，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运气，当我们是主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主丰丰富富的保守和看顾、
嗯、没错。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挑战和患难，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遇到患难和挑战的时候，又不都是懂得对主的仰望。希望我们是一个懂得仰望的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是他教